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13号，公元2017年4月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
4月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阿萨姆邦古瓦哈提市，在机场受到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阿萨姆邦旅游部部长及地方藏人代表的迎接。当天下午，尊者受邀出席了阿萨姆论坛报成立79周年庆典。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萨班纳达与邦行政长官以及阿萨姆论坛报负责人在内的上千位嘉宾共同出席了活动，聆听尊者阐释如何透过提升人类内在价值来推动世界和平。
Because one of my commitment is to increase this loving kindness.
据本台特派记者发来的音频，达赖喇嘛尊者当时介绍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即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传统宗教文化。尊者特别指出，印度的古老文明含有对心识学极其深入的研究，如今在发展外在物质的趋势下，印度更应该关注自己祖辈留下的内在文明。1959年，尊者与藏人流亡印度时，受阿萨姆步枪队护送，而首个报道尊者抵达印度消息的媒体是阿萨姆论坛报。达赖喇嘛尊者在致辞时有感而发，回溯当初流亡印度的经历。尊者说，1959年3月，藏人聚集于拉萨抗议中国的侵略，我尝试平息事态，但同时中国军队的威胁却不断升级。3月17号，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冒险逃亡。虽然曾经希望在西藏南部可以尝试与中国协商，但是3月20号，中国军队却开始轰炸拉萨。我派遣使节前往印度寻求入境，立即获得了对方的正面回应。在穿越边界进入印度后，我感受到了真正的自由，人们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人生的新篇章也就此展开。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Pura Shanti Dut Ke Roop Mein Pura Sandesh。
阿萨姆地方政府首席部长与行政长官等官员先后致辞，对能够邀请到和平与人类价值的使者达赖喇嘛尊者而感到荣幸，强调尊者所提倡的人类价值对阿萨姆以及世界都非常重要。另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4月2号，尊者参加了古瓦哈提市克里希纳开放大学与律师书摊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并为自传《悟土悟明》的阿萨姆文译本揭幕。律师书摊出版社的负责人在致辞时表示，西藏遭遇不幸，使其民众被迫流亡，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因此而将保存完好的那烂陀传承介绍给世界，也利益了无数民众。在活动上，尊者向1500余人发表演说，同样从阐释人类一体性理念而开始。尊者指出，愤怒也许会被视作动力的来源，实际上愤怒之下的动力是盲目的，这使人们失去了克制力。尊者提到他与美国著名心理专家贝克的一次对话，该名专家长期研究与愤怒相关的问题，他告诉尊者， 在针对一个人产生愤怒情绪后，对方的所有印象都会转为负面，而实际上其中 90% 的认知都为盛怒下的心理投射。2000多年前龙树菩萨的著作中就提到了相似的观点。尊者认为，作为社会性动物，慈悲有利于人类，这是经得起逻辑与理由验证的真理。4月3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阿萨姆邦迪布鲁加尔大学接见该邦两个流亡藏人社区的500多位民众，并给予了教导。见面会视频之后被上传网络。
在他拍个三界被确地，怎么就抵抗了？这个当官的呗。
达赖喇嘛尊者首先指出，藏传佛教的独特之处，在于透过逻辑辩证对佛学经典的深入学习，而佛教僧侣研究与阐释问题的方式，也让科学界人士及不少无宗教信仰者都能够接受。尊者因此呼吁年轻藏人肩负起责任，通过学习来保护记载有如此精神文化的藏语文。谈到西藏问题，达赖喇嘛指出，中国从毛、邓、江时代一路走来一直在改变，民众公开批评政府的现象也在增加。有从拉萨等藏地前往中国的民众告诉尊者，如今比起藏人，汉人享受着更多的自由。尊者表示，10年前也有境内藏人告诉自己，在西藏乘坐飞机时听到中国官员与商人的一段谈话，中共官员痛批达赖喇嘛为分裂分子，中国商人则表示自己经常出国，了解事实并非如此。达赖喇嘛以此为例，指出中国民众间了解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中共很难掩盖所有真相。
习近平谈过永州的话，这个绕着各路穷，哎呢，格里格里阿达人绕着穷不了，可能给民乐开的找不定这挨啥的样子。
尊者继续表示，习近平刚上任时抱有一定的期望。尊者说，慢慢的与我有过联系，他信任的朋友来这里见我，有过这样的接触。今年中共将召开19大，那些年轻官员，尤其是曾在国外留学的年轻一代，能够慢慢进入领导层，那么改变是一定的。达赖喇嘛提到，今天境内广大同胞的勇气与信念依然坚定，即便是非佛教徒也对本民族怀有赤诚之心，因为西藏事业是正义事业，所以国际社会支持这一正义事业的力量自然在继续壮大。包括中国民众内部，了解西藏问题的人士也越来越多。达赖喇嘛尊者正在印度阿鲁纳切尔邦开展弘法活动，中共再次就此发生抨击。昨天4月5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谴责印方不顾中方关切，执意安排达赖到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地区活动，严重伤害中方利益和中印关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将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印度方面多次解释达赖喇嘛尊者此行为宗教性质，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声称不相信达赖是一个纯粹的宗教人物，希望印方停止利用达赖做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而印媒 DNA 今天6号报道说，印度前空军中校巴克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印度应该学会无视中共的无稽言论。该名退役军官指出，印度不应该对中国的言论给予太大的反应，而是学会无视他们的无稽之谈。他说，印度已经声明阿鲁纳切尔邦是印度领土，那就足够了，不必再引述各种各样的理由，也不该惧怕。印度国防专家阿嘎在受访时提出应该就此同中方协商，但他也强调中国必须要认清 达赖喇嘛是印度的尊贵客人，也有权利访问国内的任何一个地方。昨天五号，达赖喇嘛尊者在邦迪拉县结束弘法后接受印度媒体采访，被问到此次争议时指出，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cally Buddhist country and particularly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历史上是继承那烂陀传承的佛教国家，如今也是世界上佛教信徒最多的国家。在那里，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等不少中国人都支持西藏事业。我想声明，首先我们不追求恢复独立地位，而是准备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处。我非常赞同欧盟模式。对一个国家来说，独立主权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考虑大家共同的需求。西藏在物质方面落后，但在精神层面则非常发达，所以在物质方面来说，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大家都有利益。尊者也强调，中国政府必须向藏人给予具有意义的自治权利，也应该负责保护西藏的生态。
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境内藏人歌手德格南珠演唱的歌曲等，歌曲表达了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思念之情。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